好，我们一同来读，诗篇八十二篇啊，诗篇八十二篇，我们用琴的方式来读，我念奇数节，大家念啊偶数节哈，诗篇八十二篇，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
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
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仆倒，像王子中的一位。
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
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不仅纪念两天之后美国的七中选，我们真的也在这边纪念台湾在十一月下旬的七中选。主啊，这些都会影响政治，影响老百姓的平安度日。我们真是为着这些在上执政掌权的，我们相信都有你的手在其中，我们求你显明你的旨意。主啊，当我们在纪念这些大事的时候，我们教会里也有很多很多的大事，特别是一些弟兄姐妹的病痛，以及团契里面所关心之人生病了，虽然他们没有来到教会。主啊，我们也在祷告中纪念，我们特别纪念到灵前团契所关怀的一位先生。主啊，他还没有信主，我们听说他 cancer 病不轻，求主真是恩待这个家，特别借着他已经受洗的姐妹，主啊，你的恩惠临到他的先生，不仅是吸引他归向你，主，我们甚至像在你在世的时候，我们指望这样的一个病人，你有格外的恩惠，奇妙的恩惠临到他的身上。在我们无可指望的时候，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的来指望你，我们就仍有指望。我们求主你恩待，我们也求主你恩待每一个团契，让每个团契看到我们的神是真神活神永远的王，他在我们中间行作奇事，我们就振奋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第一个，我们看到在这篇信息里面要看见更高的宝座。在早期清教徒运动的时候呢，有一位Canterbury 大主教 Grindal， 那么他1575年年底上任，但是半年之后呢，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呢，他就被女王House Rat 就是软禁在家，直到七年之后死为止。那么Grindal 呢，当初什么事呢？因为当时清教徒运动方兴未艾，特别是讲道运动。其实大主教 Grindal 他不是清教徒，但是他非常同情这些讲道的这些清教徒传道人，基本上都是剑桥大学出来的。他们不一定到各个的教会做做这个牧会工作，但是他们在各个乡镇传讲神的话。那么 Grindal 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为什么要压抑？儿女王说要压抑，因为这跟我们的国教是有爱的。这张伊丽莎白的照片是画在1575年，就是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啊。那么那个时候他执政已经有差不多二三十年，差不多，对。那么他非常的有权柄哈，但是 Grindal 呢，他向女王讲过了这一段话，他说：“我竭尽谦顺，但也直白的，不得不向你讲明，我不能够以平安的良心不冒犯神的威严。”而同意去压抑你所说的讲道运动。女王啊，我恳求你，请容忍我，假如我选择冒犯你的属地的威权，而不冒犯神属天的威权。这句话讲完，他就软禁致死。但是Grindal 他为尔后对当时的清教徒以及尔后的基督徒立下了非常好的典范。Grindel 就是像诗篇82篇的诗人一样，在他的眼中权力至高的乃是耶和华神。这种例子在圣经上其实也是不少啊。我们知道但以理非常的忠心，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帝国，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为自己立了一个像啊，这个像呢高60肘，75英尺之高啊。那么要全国臣民都来到首都能够向这个金像下拜，但是他三个朋友呢拒绝向金像下拜，因为他们不崇拜人，也不向偶像下拜。那么他们的命运就是要被丢到这个火窑里面去烧掉。当时他们这三个朋友，国王也是很喜欢他们，年轻人，国王也劝他们，他们向尼布甲尼撒王说了慷慨诚实啊，他说王啊，我们所侍奉的神能把我们从烈火的窑中啊救出来，就算是不救出来，王啊，你要知道，我们绝对不侍奉你的神，我们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period。我们知道神迹发生了，后来炉中有第四者啊，光明的人子与他们同行啊。那么新约的彼得呢，当时受到官府的压迫，那么他对当时他对官府怎么说呢？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你不让我们传福音，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这个我非常喜欢孟子一句话，遂大人则怎样，藐之。当你讲到正义的事情，就是再大的人你诉说这件事情的时候，藐之，你算什么？因为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自己说量吧。后来又第五章又发生一次，他再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应该的，特别是在福音有关的事情上，政府没有任何的权利逼迫教会，况且当政府违反宪法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基督徒要起来啊。 OK， 好，我们看到周二是美国的七中选，在座的公民们，你们手上有选票，那么政治的事情很多时候是在 gray area， 灰色地带，灰色地带看你怎么看啊。那么这两幅图很有意思哈，美国就是像个钟摆一样在两党之间摆荡啊。我待会儿会再稍微多讲一些哈。那么借着选票把神的旨意显明出来。好，这篇诗篇是自成一格，非常的独特啊，在150篇诗篇里面，它充满了神以第一人称发言的 decree 谕令。那最后一节是祷告，所以有的学者把它定位成为这个先知性的祷告诗篇。那么诗人一开头在第一节就看到了天上的异象，他看到我们的圣经翻译叫做有权力者的会中，原文叫做属神的法庭。他看到属神的法庭在天上这个景象，那么神正在审判诸神，他听到神起诉这些诸神的罪状2-4节，于是呢，他观察到社会的真相，原来社会的动摇是跟天上那些那邪灵有关系的。接着呢，他又听到了在天上的法庭上，神发出了他的审断，6-7节。当他看完这一切呢，我们发觉诗人又回到现实的生活中，向神发出了祷告，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其实这篇诗篇所讲到都是在天上发生的事情。那么再下一个，你们操纵一下。好，这篇诗呢，8节，它呈现出来的是非常典型的希伯来文的交错排列，chiasm， 那么第一节到第八节，它是一个像一个导引哈。第一节讲到神在圣会中进行审判，第八节呢祷告神兴起审判世界，第二节神起诉诸神，第七节神宣告诸神所受的审判，三到四节是起诉的内容，然后呢第六节是神宣告这些诸神先前的地位，第五节呢是这个诗人诉说诸神失败以后的结果是什么。说这篇诗篇在诗篇里面是少数几篇所谓的political psalm， 政治性的诗篇啊。所以这篇倒是 political sermon 啊。那么它显示在世上的政治和天上的灵界是互相对应的。很多基督徒有一个根深蒂固观念，说基督徒不要碰政治。但圣经上是这样说的吗？我们来看一下。那这篇诗篇看到地上的政治跟天上的灵界是相互对应的。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呢，这个经文呢特别是在死海古卷发现以后呢得到了印证，就是生命记32篇的第八节，我来念，至高者将地业分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和合本的翻译，就照以色列众子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这是和合本的翻译，是几乎英文本的翻译，因为这个经文呢是希伯来文马索勒的版本，所以马索勒版本呢大概是以斯拉从巴比伦归回时候所整理出来的这个主要的希伯来文经文啊。这个经文呢在1947年死海古卷发现之前呢基本上是定为一尊，可是很奇怪的32章第8节就照着以色列众子的数目，这个经文呢在七十四译本是主前的时代就已经翻译出来了，是一些移民到亚历山大埃及北部的犹太人按照希腊文翻译出来的旧约圣经，那个读法是就照着神的众子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 OK， 很奇怪啊，很奇怪，但是我告诉你，你那样读的话呢反而跟圣经上是比较符合的。 OK， 神把地业分给地上的列国，英国、美国、中国，难道是照以色列人众子的数目吗？跟以色列 有什么关联在里面呢？好，那么到了死海古卷1947年发现第一号洞，这边是 4Q 就四号洞，昆兰四号洞，那个 Deuteronomy 啊，然后这个街代表它不是一个成卷的经文，它是 fragment， 它是个碎片，看到没有？它是个，而且这个碎片刚好出现的呢，就是生命记32章8节，它的读法呢就是它的读法呢就是照着神的众子的数目，神的众子数目，所以呢，这个读法极可能是原稿的读法。换句话说，西斯是一本的这个读法，突然之间呢，身价百倍，而且它透露一个更有意义的信息。神的众子，我们今天不能深究了。很多经文显示它是指的天使哈。我想我们的教会的那个。服事部门这些的 PowerPoint 都可以挂到我们教会的网上哈。弟兄姐妹，如果讲到听不懂哈，我建议你最好去听二次、第二次啊。我在马蒂兰教会啊，常常有弟兄姐妹告诉我说：“詹姆斯，你的道啊，我听不太懂。”我说：“怎么办呢？”啊，我们就听第二次。哎呀，我好感动啊！不过至少你有 PowerPoint 哈，你可以去回头看一下。好，这篇经文你仔细去读，就让我们看到呢，神的众子。在旧约上指的是天使啊，地上的列国对应天使吗？生命记32章意思是这样吗？那么但以理书第10章的经文印证这件，的确是有这么一回事情。因为但以理祷告了21天，到了第二十一天的时候，忽然他看到大军啊，就是天使长米迦勒跑来帮助他。 那个这个米迦勒告诉我说，你祷告第一天呢、啊，我就要来了。我为什么过不来？我在天上，在波斯国的境界那个上空上啊，被波斯军挡住了。我们和本翻译叫做波斯魔军，原文没有魔字 ，The Prince of Persia， 就说在天上，在地上有个波斯国的军叫古列，在天上有个波斯国的军呢、啊，天使，那个天使拦住我不让我去，回应你的祷告。不让我到你那里去，说我在那边一共战斗了21天。他说我现在24节，他说我现在要回去再跟波斯军在天上战斗。那么，我去了以后，将来呢，希腊军要来，因为波斯国完了以后，就希腊帝国兴起，希腊有希腊军。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说，这至少旧约里面看到两次哈，地上的列国跟天上的灵呢是对应的。撒旦堕落以后，许多天使，一同堕落，它形成的是一个国度，一个国度。耶稣在马太福音22:26，对犹太人说：“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因为主耶稣是说：“我今天我来赶鬼，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撒旦要建立他的国度，要拆毁我；我要建立我神的国度，要拆毁他。是国对国的战争，是地神在地上的国度对付仇敌，天上地上所连成的那个属灵国度的斗争啊！这节经文很有趣啊！这节经文是林肯总统非常喜欢的经文。林肯总统在这个美国内战前夕的时候，引用马太福音12:26，说服了选民。美国如果自相纷争，我们这国家怎么站立得住呢？避免了美国的分裂。保罗书信里透露天使是有等级的。我们知道天使最高是撒旦。那么有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有名的，这个是细节，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多，看了名字就知道这个是都是有来头的，他们都住在空中啊。小鬼在地上跑啊，大鬼都住在空中啊，那么以弗所书6:3，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他在天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还有呢，哥罗西书讲到有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等等啊，所以这里边牵涉的大概有一些的这些词汇，但是不同的等级，他们中间的次序怎么样，圣经就没有再细说的，但至少让我们知道。撒旦的国呢，它是一个国度，我们要这样属灵的认识，我们才能够有效的为教会和宣道祷告。因此教会跟宣道主要的工作在膝盖，正如同这个 Hudson Taylor 告诉 Jonathan Goforth， 这个年轻的宣教士才到中国，因为他名字叫做 Jonathan Goforth， 他对他说 Go forward with your knees， 用膝盖来前进，用祷告来前进，工作啊。所以以弗所书末了呢，他是呼吁我们，他不是讲到基督徒个人，乃是呼吁教会身体啊。所以基督徒个人祷告固然重要，基督徒的群体团契的祷告，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祷告，特别是教会的祷告，起来进行属灵的空战，非常的重要。有很多大陆同胞看最近台湾大选这个月来非常的精彩哈，看不太懂，哎呀，什么叫做空战啊？什么叫陆战啊？因为这个台湾的文化就这样嘛。哇，今年的这个空战，所谓空战野省呢，就是候选人在借着网络，在网络上面来打选战哈，他们称之为空战。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啊，就是属灵的空战啊，空战能够夺得先声，然后才进行地面上的 groundwork 的地面上的战争。美国这过去这些年，不管打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都是这样啊，先空战再陆战了。那么空战就属灵作战式的祷告，也就是诗篇82篇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一篇诗篇啊。所以但以理的好友。和他好友每天呢都在为以色列国的复兴祷告，他们先要在空中得 得着神非常的帮助。譬如说天使米迦勒站在他的旁边帮他一同祷告，耶稣在这个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祷告，他说他的祷告到一地步，他说我岂不当求神赐下十二营的天使来与我一同祷告吗？你看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到大声哀哭，他都觉得他祷告不下去了，他需要上头来非常的帮助，好打赢这场属灵的空战。所以那么得到非常的帮助，才能击溃那邪恶的天使，以色列的得赎将来才会临到。这是诗篇八十二篇的背景。你明白了这个道理，回头再读八十二篇，你才懂得他在讲什么。第一节，我们看到这个神站在属神的法庭中，在诸神中进行审判。这边所说的诸神呢，乃是天使 angelic beings， 乃是那些堕落的天使。这个法庭呢，在圣经上我们看到约伯记有，列王记上啊也有出现过啊。那么神在天上的法庭，我想诗人他被神开启了看到天上的事。这个美国警察所知道的事情不会比 FBI 多， FBI 知道的事情，但是美国知道的最多，甚至知道连总统都不知道的东西。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比 FBI 还要多，因为我们有天眼。像诗篇八十二篇的诗人，他有天眼，他看到天上的事情，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啊。所以诗篇八十二篇前面七节都是发生在属天的境界。那么这边第一节所讲到的神出现两次，第一节第一个神是讲三位体的真神，然后诸神的神，这两个字都是 Elohim， 都是 Elohim。 这 Elohim 呢，它在我们旧约里面出现大约2600次，大部分都是指的真神，有的时候是指的天使。譬如说诗篇第八篇，你叫他比天使微小点，那个天使那个字就 Elohim， 那不，他原文不是天使，是 Elohim。 所以有的英文把它翻译是，对呢，你叫他比神微小一点，并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那我们和合本是跟着 King James 走，跟着 Septuagint 走，比天使微小一点。我觉得这番意思是好的，因为天使很多时候被称为 Elohim 啊。在这里像第一节的下半句，在诸神中的诸神呢，就是指的天使啊。所以天使为什么被称为这个divine， 有那个神的那种光荣呢？因为他在受造的时候，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说，他全然全备啊，他全然美丽，他几乎是完美，几乎是全然的好。那么在旧约我们看到旧约里面以赛亚书45章称当时的波斯的古列王的 Cyrus 呢叫做受膏君啊，所以他把他都看得很高的。所以注释家有不少的注释家，包括加尔文在内，他把八十二篇的第一节的这个在诸神中进行什么的诸神的 Elohim 呢，他把它指的是地上的审判官。所以 King James 在这个字眼有的时候是翻译为审判官，不过 King James 在这一节他翻译成为诸神。和合本是跟着 King James 走，不过呢我们知道在旧约出埃及记21章22章有一些篇幅呢很明显的是指的审判官讲的，原文是 Elohim。 那么在这个所以这个第六节呢，我们看到神怎么说呢？神说话了，神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你们呢是指那些受审的那些的天使。所以神说，我当初造你们的时候，你们有这样多的能力，有这么多的知识，有这么多的荣美， 我赋予你那么多的职务要你去做，而你今天所让我看到的是一种背叛的，一种堕落的，道德上堕落的光景，跟我对着干。所以神在这里，他在这些邪灵身上的审判呢，就是发出了第七节，要 terminate 他们，要结束他们。因此我们看到这些受原来受造大有权柄的这些灵啊，他们手上的权柄并不是空空的配件。那么地上的君王被神兴起作为君王的，他们手中的权力呢，当然不是空空的配件。那么第六节我们知道，刚刚呢我们那个第六节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的24节，他曾引用这段经文，我曾说你们是神，这个你们呢就是听了神道的人，耶稣是指的那一群的法利赛人，那一群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宗教领袖们。如果说旧约可以称呼你们这一群人叫神的话，那么况且我这政治标记的神的儿子，我岂不更是神吗？好，那么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这些诸神的确不是空空配件，神对他们的要求是非常的严谨的。二到四节呢，今天神呢来审判他们，人类全然堕落和败坏，这里面这个呢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堕落败坏里面跟空中掌权者的恶魔是有关系的。所以人里面是有罪，我们当我们受了撒旦的诱惑，犯了罪以后，而这个空中掌权者的恶灵呢，又在我们的心中游行，影响我们。所以我刚讲过 ，FBI 看不到这个，而圣经让我们看到，这是人性的真相是如此。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感谢神。神创造人有普遍的恩典，我们的良心对神的道德律还是有感受的，维持的一个对道德律还有维持在那里。那么你想想看，堕落的天使呢要攻击人类，他可不是寂寞的，他要把整个人世间的社会毁坏掉，而那个攻击的焦点呢就是公义，叫人间失去公义，叫人间的道德律崩溃掉。那么在人间掌权者就变成这些邪灵攻击的目标了。我方才说在旧约的神学让我们看到地上的掌权者跟天上的邪灵之间它是有一个对应的关系。不是说地上的掌权者一定去对应一个邪恶的天使，但他对应一个 good angels， 一个好天使，那这国家岂不蒙福啊？应该是如此啊。美国光景，我不知道美国今天这个天使是好的还是坏的，可能是 mixed， 可能是混合的，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美国从前好的时候，应该很多是好的天使在空中掌权的，像米迦勒一样，他把那些魔君打败了。地上的人看不到，诗篇82篇给了我们天眼，让我们看到这些事情。那么保罗在使徒行传曾经讲过掌权者有三件事情。保罗在腓利斯巡抚的跟前讲到他极其害怕。保罗讲三点，其实就是一点，讲公义，讲节制，还有将来的审判。这什么意思呢？腓利斯王啊，今天神让你来做做我们这个犹太地的巡抚，你有很大的权力，你要行公义，而且你要节制你的权力，不要伤害老百姓。你如果不好好干的话，将来怎么样？不但有现世报，还有将来呢，有永远的审判。所以弟兄姐妹，地上的君王、参议员、众议员来我们这边拜访的人，我们要常常提醒他们，不要让他们来了就这么走了。我们印一些卡片给他们，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你今天可以骗到我的票，我告诉你，这个最不可相信的就是政客，拿到你的票，明天呢，他不知道干什么事情去了，对不对？但是 我们拿你没办法，神对你还留下最后一手，就是将来的审判。所以保罗讲完道以后，菲利斯说你请走吧，他害怕，我不要再听了。八十二篇三到四节呢，他这个论到四个动词：伸冤、行义、保护、拯救。这是一个君王在他的行政，在他的立法该做的事情。立法行政该做的事情，立些好的法，做些好的政治。那么受惠者呢，就是一些的弱势者。我们知道，在这个三十节讲到贫寒人、孤儿、困苦人、穷乏人。这是我们都是社会，所以你会发觉圣经的确是透露一个非常强烈的社会主义的信息。你看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国旗都有什么都有什么那个标志，镰刀和什么啊？镰刀跟斧头，什么意思？把兵器都收掉了，换上镰刀斧头，好好耕地，大家太平。所以那个符号是从旧约圣经出来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国旗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摆这样的一个标志，差不多的欧洲的共产国家都是这样，社会主义。那么在这篇诗篇里面有讲到司法的公正，第二节，你们审判不秉公义。司法是一个国家法治社会的最后的一道防线，如果司法守不住的话，这国家完了。如果一个国家到了上访还不能处理的话，不好，真的是不好。美国有上访，你记得吗？几年前华尔街搞得一塌糊涂， 那些受害的那些股民怎么办？我到华尔街去搭帐篷去，让你纽约市市长，让你华尔街那些投资家不好看，这是你们干的好事。我来这里上访，我讨不到一毛钱，但是我让你脸上不好看。司法需要公正的，华尔街赔钱，谁来替他垫？啊 ，taxpayers， 我们啊，华尔街赚钱，钱怎么不到我的口袋里呢？是不是？有没有公正？没有。所以这个第一，在这里这个第四节这边讲说，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那么第二节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你看旧约都是人的哀歌，但是只有这一次，这要到几时呢？是从神的口里出来，连我们的神啊都在哀叹，这要到什么时候？地上的万民要受苦受到什么时候？所以诗人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景象呢，他这个第五节，不是你们人不知道，是他们。看主词是他们，我们的和合本翻译不对，他们。所以诗人在地上呢，他们是指谁呢？他们就是指那些天上的邪灵，还有地上受他影响到的那些的政客。他们的不知道的不明白是故意的，怎么会不知道？你是人， 你有良心，你就知道该做什么好事，不该做什么不该做的事情，但是不知道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他们落在一个道德的黑暗里面，他们在黑暗中走来走去，他们做什么事，他们立法有很多暗盘交易。我现在就不太看报纸，从前有一次我常看报纸。有一次美国拿到一个 bill 不是 拿到一个订单，要卖潜水艇的康州。哇，康州的参议员神气啊，康州的居民们，我为你们争取到一个潜水艇的一个订单。我最讨厌看到这样的新闻。美国要是不卖武器到全世界，全世界我敢说太平一半，你们信不信？你们信不信？但是我们就少了，口袋里就少了钱。有一年 Texas 的参议员选举一定赢的，为什么？他争取到这个军机啊，军机的到外面卖了一个中队啊，五十几架，哇，那个很大的订单呢。那德州的州民，我要是德州州民，我会起来抗议 ，Senator， 你敢做这事情，我会呼召基督徒选民不要投你，为什么？你这个唯恐天下不乱嘛，对不对？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就是诗篇第五节里面所说的话。 哎，詹姆斯，这些政治你不要管。弟兄姐妹，政治跟信仰是不分的，政府跟教会是分的，政治跟信仰是不分的，政教分离不是政治跟信仰分离，因为这是触及到一个道德的底线。我最近看了几个画面，我简直心伤心啊！非洲的一个国家的内战，那个小孩子真是可怜呐、啊，瘦得简直像骨头啊！美国有这么多的钱去军演，你为什么不去有一些人道的援助呢？是不是？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因此呢，诗人他的结论就是，因为这些的邪灵跟政客的恶搞，地的根基都动摇了，人性的根基动摇了，道德崩溃了。因此六到七节，神发出了判决，在位者总以为自己千秋万世。那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算是这个民主国家哈，基本上来说都受到了基督教原罪论的影响。原罪论呢是说每一个人不但有罪，而且有原罪。原罪是从亚当和夏娃承受来的一个罪，在我们的里面摆脱不掉。OK， 那因为有原罪呢，所以它所产生的政治思想就是权力使人怎样？腐败。绝对权力呢，我告诉你，政治历史还没有证明这句话是错的，真的没有证明过这句话是错的。绝对权力证明绝对的腐败。那所以在民主国家都有 terms， 都有 terms。美国的总统八年，美国参众院有没有 terms， 我现在不太清楚了哈，应该要 term 比较好。那么他第一个是权力的平衡，三权分立，司法、立法、行政都把它分开， 互相的节制啊。那么而且参众两院又把你分开了，又把你分开了，我授权给你，但是我不相信你，所以呢我要制衡你。美国这国家在这个的历史上，他们投票的记录啊，一般来说他不会把参众两院都投给一个党，也不会把参众两院都送给总统同一个党。参众两院跟总统都一个党的话呢，其实是蛮危险的。那么为什么现在又喜欢一个党呢？好做事啊，好做事。那从前不一个党的话，就是两党政治，他们有一些的交集，有一些共同的事情，他不会扯后腿的。但是现在的这个政党政治恶斗的非常不好啊，台湾就是非常的典型，老百姓气得要命，气得要命。那么当天使或政治人物滥权的时候，我们的神他有办法，他给你刹车，他的刹车就是用死亡，用死亡啊，就是把你对这个堕落天使来说呢，他审判你，他甚至可以出一个杀手锏，就是事先把你丢到幽黑的深渊里面。犹大书有提到这样的堕落的天使哈。好，那个诗人的祷告回应哈，到了第八节，他又回到了人间。那么这个祷告呢，他祷告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其实这个就是主导文，跟主导文是一样的。我们刚才讲过，政教分离是政府跟教会在运作上的分离，教会要照着神的旨意走，难道政府不应该吗？所以政教分离不是政治跟信仰的分离，我们的政治要表达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当然这个基督信仰的表达是有很多的变化。我有很多好朋友，他们向来是投 Democrat， Democrat 比较照顾弱势者，这也是真的哈。我们现在要问的就是，假如地上的政治人物他在天上有个天使对应的话，那么你希望我们的政治人物上面所对应的是好天使还是坏天使呢？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州的这个 congressman， 这个国会议员啊，众议院的国会议员，他上面所对应是好的天使还是坏的天使呢？假如这个人是一个道德不好的人，上面肯定不会有好天使了。假如这个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基督徒的 politician 的话呢，我们相信在上面主导他帮助他的就像是米迦勒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上面是魔君呢还是米迦勒或加百列？米迦勒大概都是以色列的、天使长，加百列是外邦人的，我们是外邦人，要帮我们基本上是加百列、美国政府很糟糕，把加百列当作飞弹的那个，因为加百列是个、有个飞弹就叫做加百列，加百列它不是飞弹，加百列它是一个，它是 angelic beings。 好，政客该做什么事情？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而且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一句经文是林肯的座右铭，就林肯、他说过，我不祷告神站在我这边，我祷告我自己站在神的这一边。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四节也是我们基督徒非常注意、重视的。我们为第二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我们要怎样？要为他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这样的话呢，让他能够上面有一个 好天使来帮他。我们呢，我们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哎呀，最近的股市啊，汇率啊，房市啊，特别是大陆啊，都不好。我是大陆的百姓，实在是很辛苦的。我们要好好为我们的美国祷告，他们会得到 benefit。 我们不希望这样，因为一个政治家难道要大家怎么样怎么度日啊？怎么平安无事度日嘛？美国有3亿人口要平安度日，那么大陆40亿人口要不要过点好日子嘛？当然贪官不要有贪官了，对不对？但普罗老百姓口袋里总有点钱嘛。要，因为我是台湾来，台湾我很关心啊。最近常为台湾祷告，台湾这个月的那个选情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现在选民起来了，选民起来，因为口袋空空，你再用什么东西来麻痹我都没有用了，因为口袋是空的嘛。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这就是政治，平安无事就是政治。什么政治？政是众人的治。一个政治家要把这个政治做好，就是让老百姓平安无事的度日。你要是惹事生非，让全世界鸡飞狗跳哈，不好，真的是不好啊。好，那么保罗说这是好的，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可蒙悦纳。还有教会第二个 benefit 就是，我们可以好好传福音，叫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呀，我们愿意神赐福美国，真的赐福美国啊！可能我们有很多政治家还可以救哈、我们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好好的为百姓、为全世界做点好事情啊！但我们要另外一方面，这些政治元首也不容易啊，你站他的位置试试看也不容易嘛，对不对？太多的利害勾结啊！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身处在美国这民主国家，我们手上有一张票，求主让我们好好的投这张票，叫提摩太前书所说的光景，我们可以平安度日，实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也巴不得我们这些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因着教会的祷告，我们愿意看到米迦勒、加百列那些好天使经常在我们上空、来来去去，来对付那些邪恶的天使、让我们这边的政治能够清明。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下面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当敬拜大军。
站立唱三一颂。神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不但参与众人同在，在这个时节，我们也恳求三一的神差遣那些好天使来到我们的中间，来帮助我们，好叫你的名在这里，在全地何其美。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弟兄们请坐。听完了张牧师非常特别的一篇讲道，我相信我们都受到了激励，也会提醒我们礼拜二当今我们公民的责任。现在是到我们教会每一次主日崇拜最高兴的时间，就是欢迎第一次来我们教会参加我们聚会的朋友们和主内的弟兄姐妹。第一位是好像是秋林的婆婆，是不是张卫文？还是欢迎，欢迎您。好，我们今天就只有一位。如果说您今天来了没有机会被照到相的话呢，麻烦你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先请弟兄姐妹最左边的钢琴这一侧，有没有第一次来但是您没有被照到照片的，让弟兄姐妹的中间的左边，中间的右边，然后最右边。好，非常欢迎张伯母今天来到我们的当中。今天有几件事情要跟弟兄姐妹报告，在报告之前的话呢，先有一点点的交代。最近跟张牧师在谈一些教会有关的事情，我个人相信张牧师是透过圣灵的提醒，让我们看到就是北堂所有的弟兄姐妹是我们教会的主人。从我们的张牧师，然后我们的长老们，还有我们的执事们呢，都是仆人，我们是服侍主也服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希望在教会的报告的过程当中，能够把教会重要的事情在最快的方式，然后呢最透明的角度呢，能够跟弟兄姐妹沟通，让弟兄姐妹呢对教会的事情有清楚的了解，然后呢能够替牧师长老们还有教会的所有的事工来祷告。今天要报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黄牧师黄师母昨天傍晚从亚洲回来，他们一切都很平安。那黄牧师黄师母的精神呢也非常的好，黄牧师呢稍微晒黑了一点，可能在外面玩的时间稍微多了一点。他们称之为这一次呢是毕业的旅行，神一直很保守他们。那个请大家在祷告中如果能够记得的话呢，因为现在黄师母的母亲是在卧床当中，所以整个情况是非常的辛苦。那黄师母呢也是对母亲的情况呢心里面有非常的挂念，如果弟兄姐妹能够记得的话呢，可以替那个黄师母的母亲祷告，让神的恩典能够在她人生最后的岁月呢能够很完美的回到父神那边去。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在弟兄姐妹的周报的第四页，这个也是黄牧师过去一直也希望，然后呢张牧师来了之后的话呢，我们有一些祷告寻求，也就是希望我们教会呢能够在传福音上面呢能够更尽一点力。所以在可能未来的将来， 不是很可能是今年的十二月或者是明年，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早上从11:30到12:30，就是我们现在主日学的时间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福音主日的崇拜。那请弟兄姐妹呢为这个整个的计划来祷告，特别是为张牧师要邀请一些我们教会的弟兄们，原则上是能够在传福音上面有一点恩赐的，能够在那个上面有一些学习。然后呢，我们的崇拜的执事会邀请一些弟兄姐妹用那个敬拜小组的方式呢，能够带领那个福音的崇拜。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透过所有的团契，能够邀请你们的慕道朋友能够在11:30的时候呢来参加福音的主日崇拜。那第三件事情就是每一年的10月下旬到11月是我们教会同工们最繁忙的时段，因为我们要计划明年2019年所有的施工，然后呢，我们要为所有的施工呢安排时间，安排需要的同工们，可能外勤的讲员，那我们也需要呢在施工上面的经费上面有一些安排，所以呢，请弟兄姐妹呢特别为我们祷告，特别是在这个礼拜四晚上有那个牧长的开会，然后礼拜六从早上到下午4点有所有的长职们的开会，求主呢让我们所做的每一项决定呢都讨他的喜悦，能够在教会呢能够陪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成长。那第四件事情就是张牧师从这个礼拜三11月7号晚上的7点到8点钟呢要开一个课程，是历史神学古代教会。那这个课程呢为期有4个月的时间，从11月7号到明年的2月底，非常欢迎弟兄姐妹呢能够报名参加，这是一个难得的一个机会。如果您注意到张牧师在他的那个投影片里面的时候呢，有非常多的古典的东西，那他在历史上面呢，除了神学上面，历史上面呢，我相信可以给我们有很多的帮助，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教义，就是初代教会他们所流传下来的。然后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弟兄姐妹在上一次庄主坤牧师布道会有订任何书的话呢，这些书都已经寄到了，如果说聚完会之后或者上完主日学，请弟兄姐妹呢到楼上的图书馆去领取。这是我们今天5件的报告事情，恳求弟兄姐妹特别为教会的牧师们张牧师齐牧师祷告，然后也为所有其他的同工们祷告，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大家不但是属灵的家，也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的家，让我们一起来过肢体的生活，然后呢，我们同奔天路，让神来使用北堂成为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出口，也让我们弟兄姐妹呢在这边能够蒙神更多的恩典。好，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就要唱以马内利，唱完之后的话呢，就请弟兄姐妹默祷散会去参加主日学。